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呢，白天到夜间是晴到多云，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9度到10度，最高气温15度到16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2级，等级较低。天气趋势呢，明天呢是晴到多云，东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16度，最低气温9度。25号是多云转阴，局部地区有小雨，东北风转西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16度，最低气温9度。海区呢，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到电视问政，那么接下来时间呢，就请您关注一下本周电视问政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时间我们再见。
聚焦社会热点，监督政风行风，欢迎收听问政。
推动体育产业健康发展，亟待政策资金扶持。
我希望呢，我们市里面配套一些相关的这个赛事或者活动的资金支持，最好呢能可操作的一些政策来对我们赛事呢进行这个支持或者扶持。
一户多人口用电政策，多人口居民享实惠。
现在这个供电局呢，就是国家电网啊，出台的这项新的惠民措施，就是呢对于这个第一阶梯，如果在之上呢，就是多人口家庭，五人以上的，就是，给一个优惠的惠民政策，就是每个人每个月多100度。
聚焦社会热点，监督政风行风。观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的是由连云港广电传媒集团推出的电视节目《问政》。随着苏超等体育赛事的举办，体育消费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近年来，我市大力实施体育赛事进景区。是的，记者走访我市的一些体育企业，了解到不少企业在赛事运营方面遇到了困境和挑战。
董先生是连云港新世纪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负责人，他的公司成立于2015年，是我市成立较早的专门从事体育赛事、体育活动策划运行的专业体育产业公司。十年来，公司累计举办承办各类体育赛事和活动近150场。董先生说，近年来随着体育产业的快速发展，市场竞争也日益激烈，他的公司在赛事运营方面遇到了发展难题。
首先呢，就是举办这个体育赛事和体育活动的时候啊，其实面临最大的问题是一个经费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前几年有些非常好的这个赛事活动啊，就是因为这个资金这个短缺就下马了啊，其实很可惜。有些赛事对我们连云港市品牌这个形象这个宣传啊，或者这个文旅的融合啊，还是很好的，但是因为经费不足只能呢这个作罢。
董先生说，目前资金短缺问题是制约公司扩大规模、提升办赛质量的最大障碍。
我希望呢，我们市里面配套一些相关的这个赛事或者活动的资金支持最好呢能可操作的一些政策来对我们赛事呢进行这个支持或者扶持。
承办体育赛事需要根据活动类型办理相应的审批手续，而这个环节让不少承办单位感到头疼。
因为客观上讲呢，体育赛事和体育活动啊，因为人比较多，可能涉及安全问题。我建议我们市里面啊，体育部门或者公安部门一起，是不是呢这个建立一个相关的一个机制，审批机制。
体育产业的发展需要更精准的政策扶持。连云港芒果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成立于2017年，是一家集体育培训、场馆运营、赛事组织、体育文化推广
情，回本周期呢变长，所以希望相关部门制定相关配套的扶持政策，让我们民营企业能健康的更好的经营下去，更好的为市民广大市民服务。
日前，连云港市体育局上线舞台“正风热线”节目，相关负责人对于体育赛事运营资金的扶持问题进行了解答。
今年，部门呢是有相应的一些资金的补助，其实我们市一级也有相应的一些支持的措施，我们每两年一度呢都有我们体育产业专项发展资金。
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体育部门将多措并举，推动我市体育产业健康发展。
关于这个体育赛事当中的一些这种资金的这个问题，其实呢我们还可以下一步吧，可以跟我们相关的一些银行啊等金融机构合作，来给这些中小微的这种企业呢提供相应的一些低息的这种贷款，来帮助他们来发展。最后一点呢，就是我觉得我们体育部门在体育产业，特别是体育赛事当中吧，可以更好的来协助我们相关的这种举办赛事的这种主体，来办理公共安全这种
实惠。得益于今年年初江苏省对该政策的优化升级，政策打破户籍限制，让更多实际多人口家庭享受到了红利。
家住海珠区凤凰名都的刘先生一家迎来了好消息，由于二胎的出生，刘先生的父母搬来帮忙照顾孩子，一家六口的日常生活使得每月用电量大幅增加。了解到供电部门推出的一户多人口优惠政策后，刘先生家成功申请，如今每个月的用电开支明显减少。
我们家呢，就是现在是属于多人口家庭，父母过来给我们带孩子，所以说爸妈呢现在跟我们都住在一起。然后呢，现在这个供电局呢，就是国家电网啊，出台的这项新的惠民措施，就是呢，对于这个第一阶梯，如果在之上呢，就是多人口家庭，五人以上的，就是，给一个优惠的惠民政策，就是每个人每个月多100度，就一年就多1200度嘛。对于我们这个多人口家庭呢，确实是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优惠政策。
记者从国网连云港供电公司了解到，一户多人口政策早在2012年就已在国家层面推行，旨在减轻多人口家庭的用电负担，但早期政策要求户口簿上需满足五人及以上条件，导致许多实际居住人口多但户口人数不足的家庭无法享受这一优惠。
一户多人口这个政策呢，实际上是，国家在2012年就是第一次试行居民阶梯电价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这个一户多人口可以享受增加这个一档的用电阶梯这个政策。但当时呢，因为也是江苏第一次实施这个政策嘛，然后当时那个要求是以户口簿，然后就是在同一个用电地址的户口簿上满足五人以上的。所以呢，当时这种情况下，当时政策执行的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的老百姓反映这个问题。
今年年初，江苏省进一步完善了这一优惠政策，突破了单纯以户口论的限制，同时扩大了相关认证资料的范围。如今在同一社区市内，即便户籍与实际居住地址不一致的人户分离家庭，也能够申请办理一户多人口用电业务。房屋产权人可提供社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开具的实际居住证明，或以居民户口簿登记的本市县其他住址作为认定依据，从而享受一户多人口增加用电基数政策。
解除了这个无户口论，可增加了这个资料，就认证的资料的一个范围。那这里面增加了一个就是居民的居住证，然后流动人口登记的证明、社区的证明，就是我们都认，就是你实际居住人口在五人及以上的，然后你就可以来申请办理这个一户多人口增加用电阶梯基数的这个政策。
好的，本期的问政内容就到这里。如果您有问题需要相关部门帮您解决，如果您对于政风行风有什么建议，可以拨打问政热线854-77110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将围绕百姓关注的焦点、群众遇见的难题以及社会发展的热点进行跟踪报道。云集服务连上美好，更多资讯、更多服务，请登录我的连云港 APP。连云港是广播电视台，全新赋能，焕新出发。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本周呢，我们政风热线的上线单位的是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和连云港市工商控股集团。那么两家单位的主要负责人也是带队走进了我们政风热线的直播间，在线呢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沟通了关于园区这个没有配套的一些宿舍导致企业员工住宿难的问题，还为大家这个介绍了就是关于我们的市区的解放东路菜市场没有卸货的车位，然后呢导致商家呢卸货难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啊。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盘点一下，对针对于这些百姓企业关注的问题，我们的上线部门是如何来回复的。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关于我们连云港市的国际医药创新产业园区的这个员工宿舍的问题。连云港国际医药创新产业园是位于连云港市开发区，是中华药港的核心组成部分。这个项目呢，在2024年的11月11号呢，通过了竣工验收，并且呢交付使用。而这个项目呢，是由连云港市工投集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目前呢，有部分的医药企业都已经入住到园区了。但我们记者呢日前呢在进行暗访的时候呢，也走访了部分医药企业。我们在走访了解到企业的职工存在住宿的难题。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我们记者调查了解的情况。
江苏愚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生物基材料制造、工业酶制剂研发等业务的公司。公司于2023年入驻连云港国际医药创新产业园。公司相关负责人说，由于当初园区没有规划配套建设职工宿舍，导致公司的外地员工只能租住在外面，每天通勤时间较长，生活不太方便。
目前我们公司就是说没有提供员工宿舍，所以部分的员工就是像外地的，特别是外地的，我们之间外地的人员有30%左右啊，外地的人员就面临着租房问题，有在附近租的房子，也大部分的就是在市区，因为就是市区的配套相对完善，住在市区的这一块的人员每天的通勤占用时间比较长，重点就是像那个早高峰的时候有的人就是开车的话要很长时间。
江苏贝美制药有限公司为深圳市贝美药业有限公司下辖的子公司。公司于2024年上半年入驻连云港国际医药创新产业园后，也遇到了职工住宿难的问题。
目前我们前期项目组外地员工的占比达到了40%以上，因为园区前期是没有配套职工宿舍，因此我们只能采取就近租房，这样的话也增加了我们的一个生活的成本。
据了解，连云港国际医药创新产业园位于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连云港片区内，是中华药港核心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该项目由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投资建设，总占地面积345亩，总投资28亿元，总建筑面积49万平方米，园区于2022年正式运行。园区内多家企业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园区能够有效破解企业员工住宿难问题，提升企业员工生活便利度，解决企业发展的后顾之忧。
希望园区呢可以就是有一些相对一些政策嘛，能就是丰富一下周边的配套，或者是能为我们入驻企业的员工提供一些住房或者住房优惠政策。
我们希望园区能够帮我们协调解决外地员工的住宿问题，比如提供配套的员工宿舍或者提供人才住房，让我们的员工能够安心工作，助力企业更好的发展。
好的，这是我们记者调查了解的情况啊。我们从这个调查了解当中呢，也看到了，那么我们的一些入驻的药企业呢，现在已经引进了很多的人才，有很多外地的一些人才都已经来到我们连云港就业。但是呢，有很多年轻人啊，刚到连云港啊，没有这个置业，那就导致在工作的时候呢，因为住宿难的问题呢，对工作呢可能会带来一定的影响。那我们在节目当中，我们的工业投资集团的负责人对这个问题是怎么来看待的，是怎么来回复的，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园区的这个配套宿舍的问题呢？我们来听听节目现场的回复。
那么这个园区呢，是由市工业投资集团建设运营的。那首先我们想和市工业投资集团的张六林张总哈，我们来沟通一下，就是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就是这个国际医药创新产业园现在是有多少企业在入驻，基本情况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张总。
好的，目前我们产业发展公司负责建设和运营的医药创新产业园入驻的企业，其中有九家是属于生产型的企业，另外还有流通研发类的15家企业。那么这些企业呢，刚刚在片子中也反映出来他们反映的相关的一些问题。那么回顾一下我们这个园区，应该说它得益于自贸区的这种区位的优势，同时呢也得益于我们整个连云港市医药板块的这种产业优势，更得益于我们入驻园区的这些企业他们的创新和创业。那么对于他们提出来的相关的一些问题，已经在我们下一步的综合配套里面，我们会进一步的规划和落实相关的问题。主持人，
那具体的就是说反映这个园区没有配套建设职工宿舍啊，包括有一些外地员工住宿的难题，比较突出啊，上班路途较远，交通不方便哈。如果从微企服务这个角度，刚才您也说了，这个下一步你们也考虑到了，也要做一些事，到底是怎么做呢？详细给我们介绍一下。
是这样的，根据开发区的统一规划，我们在2023年。对相关的员工宿舍，我们立项的内容就是人才公寓这一块呢，到今年基本上已经建成。那么这一块呢，当然我们这里面要向我们的企业这个说一声对不起，我们没有及时的把这件事情给他们进行宣传。那么目前我们有400套人才公寓正在进入最后的相关的手续的一些完善当中，那么到今年年底的时候，应该说这一块就能够投入使用，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在我们的医药创新产业园内部，我们目前的建筑形态是7+2的模式。7指的就是有7栋单体的生产型的厂房，都是标准化的。另外呢，我们有2栋高层，它属于综合的配套服务。那么这一块呢，我们前期也和西海顿花园酒店签订了相关的入驻合同，同时呢装修的工作也开始。那么这样呢，我们就形成多层次的一种配套，就是紧贴园区的是服务于他们的商贸往来业务和洽谈，同时我们的人才公寓呢将面向他们的高管以及员工进行配套的一些服务。相信呢我们园区的产业发展公司，我们会继续根据企业的这种需求，呼应他们对这个方面的一些安排，拿出一些具体的措施。在这一次会后啊，我们要进一步的深入到企业去进行对接，进行摸排，有针对性的解决他们这些问题，让他们这些在连云港投资创业的人员呢， 能够安心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好，不仅仅是投资创业，我们也希望来连云港工作的我们的这些外来的人员、外来的人才也能够在连云港安居就业。那这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了解了工业集团的回复呢，今年年底之前呢就应该能够得到解决，这到年底也就没有几个月的时间了啊。我们在这里也期盼着在园区工作和生活的我们的年轻人也能够早日的实现安居梦想。好，接着时间我们再来看关于新能源车的这个充电桩的问题。其实呢，针对于新能源车辆充电的问题，在我们今年的政风热线的单位上线节目当中，我们可是提过不止一次。比如说连云港市供电部门啊来上线的时候我们也提过，然后连云港市我们的工信局来上线的时候呢我们也提过，这次呢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来上线的时候，我们依然就这个问题呢也向我们的上线部门呢进行了咨询啊。因为这个公共充电的问题呢是成为现在社会关注的热点和焦点，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现在新能源车辆不断的增多，我们看大街小巷上现在行驶的新能源车辆呢是越来越多了然后呢也成了一个主流的趋势。但是呢在主城区以及的一些区域，包括小区啊，包括一些公共的场所呀，这个公共充电桩真的是现在还是出现不能够满足现在市场需求的情况。那我们记者呢也是在这个本期的大会上线之前呢，针对有这个新能源汽车的公共充电的问题呢也是做了暗访，我们来了解一下记者采访的情况。
今年年初，海州区润城东方小区居民顾女士购买了一辆新能源汽车，当她满心欢喜拿到新车后，却遇到了充电难的问题。
我居住着的这个小区呢是十几年的老小区，小区内呢没有公共的充电桩，所以作为汽车出行的话呢，我们只能到远一点的市中心或者是商业圈去找一些公共车位，而且尤其呢是在比较高峰期的时候我们还得排队，这样就增加了我们很多的时间成本。
据了解，润城东方小区建成于2009年，小区周边主要商圈为万达板块，小区内不仅没有公共充电桩，而且小区的地下停车位也不具备安装充电桩的条件，不少新能源车主常常为充电不便问题感到烦恼，他们期盼公共充电站覆盖更广泛一些，打通充电堵点，为绿色出行续航。
如果可以的话呢，就是希望能够在小区周边增加一些公共充电桩的点位，这样呢既方便了小区居民的出行，也方便大家日常交通的这个便捷度。
市民胡先生在市区港城大道附近经营一家羽毛球馆，由于他家距离球馆较远，2023年他购买了一辆新能源汽车用于日常通勤。胡先生说，球馆所在位置周边没有配备公共充电站，球馆距离周围最近的市政服务中心新能源充电站大约 1.8 公里，有时候充电车辆较多，需要排队等候，耗时又耗力。
作为我呢也是新能源的车主，我经常会面临一些就是充电烦恼。为什么呢？因为周边呢缺少这样的公共充电站，我们这个场所旁边的周围呢也有小区也有学校，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很多顾客球友啊，他经常也有这个充电的需求。如果说在这个场馆的周围能有一些能建一些这个公共的充电资源，然后会给我们这个给我或者是还有以及这个周边的这个居民啊或者是球友啊，能提供很大的便利。
好，这是我们听到了市民和企业的一些心声啊。其实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啊，这个充电桩，公共充电桩的这个数量问题啊，也确确实实是让我们普通的市民啊，包括一些企业啊，希望能够增加设施的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一个诉求。那我们把这个诉求呢，也向我们的公投集团提出来了。可能听到这儿啊，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会有这样一个问号：哎，这工业投资集团那也是负责公共充电桩的建设吗？他们承担着什么样的职责呢？我们的主持人周静明也在 在节目现场把这些问题呢也向我们的公投集团的负责人也进行了提问，以及呢包括我们公投集团针对于公共充电桩少的问题不足的问题呢，我们的公投集团是怎么来回复的。
交流一下哈，就是我们市工业投资集团在公共充电站的这个建设上，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就承担着什么样的职责，而且我们每年建设的这个目标任务是怎么来制定的。宋总。
好的，主持人。能源集团是我们2024年二月份正式运营组建，是由市工业投资集团全资组建的，也是我们市委市政府重点打造的一个能源投资运营的一个主体。我们的建设初期就是以产城融合为发展理念，我们也是为了保障全市能源发展作为我们主要的目标，我们也担负着全市能源设施、公共设施以及民生服务的一些项目的开发、建设、运营。所以说这个能源集团本来就有担负着我们连云港市一些公共设施开发的一个任务。我们能源集团成立以后，我们也布局开始实施我们的一些充电站的一些布点，包括我们全市一些充电的人群，包括我们新能源车主他们需求强烈的地域，我们早有提前的布局。我们也申请了一个充电桩运营的资质，对于这个区域我们早有年初就有布局。我们打算在大圣羽毛球馆的周边建设我们一个光储超充的一个充电站，使用的是华为液冷的超充的技术，我们为我们全市的市民提供更便捷、更方便、更好的一个用户体验。我们大概今年年底能实现这个项目的落地，能为周边老百姓提供我们新的充电地点。
嗯，也就是说这个地点就已经计划有这个已经在建设了。
对，我们年初就有规划，然后预计我们年底就能建成。然后现在项目呢已经获得规划的审批，我们也在加紧对项目进行一个落地。
嗯，
预计我们年底实现运营以后，使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充电体验吧。
嗯，
我们为我们全市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我们的能源保障。好，谢谢主持人。
好，那每年我们是不是也要这个在区比如说市区也好，或者说在我们的这个有一些相对的一些范围吧，也要了解一下就哪些地方这个公共充电设施相对来讲还比较少比较薄弱，可能每年我们都有一些规划，是不是啊？
是的，我们也规划了就是停车比较集中的区域充电栏的问题，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广电大楼停车场以及我们花果山的停车场，这些都是在我们年初的规划布局中，也在积极这个申请审批的一些项目与那个双方对接沟通。目标是明年对这些项目进行那个开工建设。
嗯，
好，我们也得到了明确的回复啊。那么相关这个区域啊，相关的区域啊，甚至有一些我们在记者暗访当中了解的啊，一些确定的一些地点呢，我们的工业投资集团都已经有这样的布施了，都有这样的规划，而且呢也有时间节点啊，把这些充电桩的这个建设呢应该在他们的这个工作的要求的这个时间节点当中来完成，我们也充满着期待。好的，这是我们本周上线的这个部分内容，就是工业投资集团负责的相关的一些领域。那明天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农商控集团他们在记者调查了解情况之后呢他们是如何来回复的。这个内容呢我们明天再为大家安排。我们再来预告一下，我们再预告就是说我们下期的单位上线的时间，下期的单位上线时间呢是10月5号，就两周之后，10月5号上线单位呢是金融监管总局连云港监管分局和市金融控股集团这两家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将会在下周就10月5号带队走进我们政风热线的直播间。那么金融监管总局连云港监管分局呢这个他们呢负责管理的这个领域呢是银行业、保险行业，那涉及到银行业和保险行业，涉及到这两个行业，如果您有什么问题要反映或者是有哪些建议要这个要向我们来这个提供的话，您都可以直接呢通过我们节目的 在直播的时候呢，开通的热线电话85457744、85461350来向我们提问，或者是向我们提出，或者向我们反映。好，我们的两部热线号码是85457744、85461350。那这两家单位呢，上线的日期呢是11月5号，11月5号。好，届时呢，欢迎您继续关注和收听。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鲜艳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政风热线节目。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大家来为大家介绍几则这个部门发布的一些政策通知啊。首先我们来关注人社部门发布的关于补贴范围扩大年底截止的这样的一个通知。这通知是这么介绍的，说为支持制造业、生活服务业、中小微企业吸纳重点群体就业，今年呢，我市落实扩大社会保险补贴范围政策，由相关企业申请按照个人缴费额的 25% 给予当事人社会保险补贴，申请的期限截止到2025年底。申领的条件都有哪些呢？首先呢，是我市制造业、生活服务业的中小微企业和重点群体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2025年按照规定为其缴纳和继续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和失业保险费啊，这是申领的条件啊。首先呢，就是说你要和这个企业和重点群体要签订一年以上的劳动合同，然后呢按照规定在2025年为这个劳动者缴纳或者是连续缴纳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那么补贴对象的重点群体包括2025年的高校毕业生、2023届和2024届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2025年有登记失业记录而且连续失业6个月以上的人员，防止返贫的监测对象，那都是包括这些群体的。一共有三类，第一类呢是2025届高校毕业生、2023届和2024届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这是第一类。第二类呢是2025年有登记失业的记录而且连续失业6个月以上的人员。好，第三类人群呢是防止返贫的社会监测对象。市人社部门呢相关负责人呢还表示说，2025届高校毕业生2023按照个人缴费额的 25% 呢给予社会保险补贴啊。这个人社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以上的人员呢按照个人缴费额的 25% 给予社会保险补贴，补贴呢是由中小微企业申请啊，请您注意这个补贴是由企业申请的啊，是由企业来申请的，申请的企业需要在2025年12月31日前完成申报。同一重点人群啊，同一重点群体的人员累计享受补贴不超过12个月。从中小微企业2025年为其实际缴纳社保的当月开始计算，补贴呢最晚发放不超过2026年年底。也就是说不超过12个月，然后呢按照企业为个人缴纳社保的当月开始计算。你比如说我现在已经和企业签订合同了，然后呢企业给我缴纳社保是从7月份，那么这个补贴就从7月份开始计算，然后补贴呢可以发到2026年的6月底，就不超过12个月。所以呢这个呢请我们 重点群体啊和企业呢去对个标啊，看看自己是否符合这个补贴的这个范围。而申请企业呢是可以登录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网上办事大厅，然后呢也就是说你企业呢可以通过网上来办理，非常方便啊。在江苏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大厅的网上办事大厅选择单位办事、就业创业、重点行业、重点群体补贴申请的这个模块啊，我再说一下，这个模块是单位办事，然后点击进去之后呢再点就业创业，然后呢再点击重点行业、重点群体补贴申请，然后自主上传重点行业社会保险补贴的申请表。补贴呢是采用先缴后补的方式，经过审核公示通过之后，按月直接发放到重点群体的社会保障卡的账户啊。这个我们介绍到这儿您听明白了，如果您呢是符合这补贴的对象的话，但是您自己个体不能直接申请，由您所签署劳动合同的企业提出申请，但是这个补贴额直接是打到您个人的社会保障卡的账户的。所以说抓紧时间看看自己是否符合这个补贴的对象。我们再说一下重点群体包括哪些，2025届高校毕业生、2023届、2024届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还有2025年有登记失业记录而且连续失业6个月以上的人员，还有一类是防止返贫的监测对象。那么这些是今年补贴的这个对象啊。那么补贴申请的期限截止到2025年底，补贴的金额呢是按照个人缴费额的25%给予当事人社会保险补贴，按照个人缴费额的25%给予当事人社会保险补贴。而申请补贴的主体不是个人，申请补贴的主体是企业啊，这一点呢希望您能够明白。所以符合相关补贴范围的朋友，请您积极的和自己所在的企业人事部门呢去对接，然后呢请他们去积极的申请补贴的这个金额是发放到您本人的社会保障卡的。好，这方面的政策我们接着介绍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是周四啊，熟悉我们朋友的知道，熟悉我们节目朋友这个节目安排的朋友们都知道，周四为大家安排的是残疾人之声啊，稍后的时间欢迎您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残疾人之声节目。
我们都工作在最平凡的岗位上，梦想是什么？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最踏实努力的那一个，
喜欢的话可以左上角点点关注，点点赞。
我是为员工付出最多的那一个，
你明白了吗？
每当质疑声传来，都因咖啡的醇香而消解。
小鹏车里转一转，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的是我们家的大包杯，到处
每当自卑感袭来，
大包
可以左上角点，
都因不断练习而勇敢。
我可以。
每当失败将成为主旋律，都因那一份坚持而逆行。
Now what we do keep on going，
看似遥远的征途化作前行的脚步，梦想因平凡而伟大，我们永远在追梦的路上。残疾人的追梦路，由你我共同守护。
人这一生要走多少路，有多少重复？你这一生有多少书，有多少朗读？那些弥留在你心里的深刻情感，那些存放在你心头的心之所向，我用心去书写这份开始，愿所有的声音都有迹可循。
残疾人之声，本栏目由连云港市残疾人联合会主办。
欢迎您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残疾人之声啊，我们的两部直播电话呢，85457744、85461350呢，也已经为收音机前的残友朋友开通了。您呢有什么政策要咨询，涉及到会残助残方面的一些政策呢？如果您不了解，可以给我们残疾人之声打来电话啊，我在节目当中呢会和您分享啊，也包括如果您想求职啊，如果您想找工作，也可以打进来电话，说说您的资料，说说您的信息，我们也会积极的向市残联来进行推荐。近日呢，多地呢落实一次性的创业补贴政策，支持呢创业带稳就业。那对于这方面的政策呢，其实我们也涉及到我们的残疾朋友。那么怎么申领这个一次性的创业的补贴呢？因为我们收音机前有很多的残疾朋友也在自己创业。那这个创业补贴政策，不知道您是否了解？其实呢，在2023年，财政部和人力资源部呢，就印发了关于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在这个办法当中，也明确了对于首次创办小微企业，或者从事个体经营，而且所创办的企业或者是个体工商户，从工商登记注册之日起，正常运营一年以上的离校两年内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人员、返乡入乡的农民工，都会给予一次性的这个创业的补贴啊。按照规定，一次性创业补贴的管理和使用的具体办法，由省级财政人社部门呢，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来制定。那么我们从各地实践的情况来看呢，经办的流程主要包括提交申请、材料审核、信息公示、资金拨付这些环节。创业者呢，可以线下向当地的人社部门经办服务机构提交申请，或者是通过人社部门的官方网站、公众号、小程序提交申请，然后呢，按照要求提供身份证的身份证明、经营情况的证明，人社部门呢可以通过系统的比对、实地走访调查进行审核公示，对符合条件按规定的，会将一次性创业补贴拨付给创业者。啊，请我们的残友朋友要注意一下，就是你申请的部门不是残联，而是向当地的人社部门，我们当地人社部门就是连云港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啊，向他们来提交申请。但是我们也发现一些不法分子啊，在社交平台会发布代办创业补贴这样的帖子，或者是向创业者收取这个代办费、服务费啊，那这个其实都是一种诈骗的行为啊，希望大家不要上当受骗，一定要到指定的官方的这个服务窗口去经办，一定要到人社部门的窗口去咨询办理，千万不要通过第三方去办理啊。一般情况下是你可以到窗口去办，或者是到我们人社部门的官方网站、APP 小程序啊，这些呢官方的平台都可以去办理，千万不要相信代办公司啊、代办广告啊，以免呢上当受骗。如果遭遇创业补贴广告诈骗，所以应当尽快的报警求助。好，就是比如说这个现在诈骗的这个情况也比较多见啊。我昨天在这个取快递的时候，正好这个快递老板就接到了一个电话，我在旁边就听到了。然后这个电话呢就说我说我们在网上看到你的营业执照过期了，年审过期了，那你这个年审过期呢会影响你的这个企业的信用的啊，你一定要跟我们联系，然后呢我们来帮助你啊，就是很快就会让你的 的这个年审的审核通过。然后我当时一听，我就提醒他了，我说你千万别轻易的相信啊，我说这有可能是骗子啊，官方不会打电话给你有这样的一个承诺的啊，所以呢他也是非常的警醒，他说哎呀，说我经常会接到这样的电话，他说其实我是有这样的一个防范意识的。我说那就这就对了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千万不要相信，就是别人在欺骗你的时候呢，他都会给你许诺一定的承诺，那你有的时候就大家就是觉得这个哎，这承诺对我有一定的吸引力，那就是非常容易上当受骗。您就记住，您办理这个公共事项一定要到官方的渠道去办理，官方的窗口啊，官方的正规的这个平台啊，官方的这个网上的平台，一定要到官方的这个渠道去办理。除了这个一次性的创业补贴，大家可以到人社部门去咨询去办理。那我们的创业者，那我们的收音机前很多的残疾朋友啊，也在创业，那他们还能够享受到哪些政策的红包呢？我们再给您简单说一说啊。人社部门其实高度重视创业的工作，除了一次性的创业补贴，还会同相关部门实施了一系列的政策，比如说创业担保贷款政策。那么创业担保政策呢，是针对于返乡创业的农民工、农村自主创业的农民、高校毕业生等群体，然后呢，政府设立担保基金或者担保机构来进行担保，财政会给予贴息，就是你贷款的利息由财政帮助您来补贴，那这些都是优惠贷款政策支持。个人创业担保贷款最高额度可以达到30万元，合伙创业的贷款最高额度可以上浮 30%， 小微企业的贷款最高额度可以达到400万。还有一个就是稳岗扩岗的专项贷款政策。这个稳岗扩岗的专项贷款政策呢，是把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纳入到稳岗扩岗专项贷款的对象范围，符合条件的创业者可以申请额度最高1000万元，贷款利率最高可以达到 2.9% 的这样的一个优惠的贷款。还有就是税收优惠的政策。那税收优惠政策是这样的，是对于脱贫的人口含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另外持就业创业证里边呢标注的是自主创业税收政策，或者毕业年度内自主创业税收政策，或者是就业失业登记证的人员从事的个体经营符合条件的，在3年内按照每户每年2万元为限额，依次来扣减当年应该实际缴纳的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附加费，还有地方教育附加和个人所得税。那么符合条件的创业者可以向当地的人社部门去申请相关的这个优惠的政策。税收优惠政策呢，您可以向当地的税务部门去提出申请啊。这是关于我们收音机前如果有创业的朋友、创业的残疾朋友，那关于创业补贴的政策，希望大家能够了解一下。详情请您登录连云港市残疾联合会的公众微信号来了解政策的详细内容。